科学新发现揭穿了最后一个退化器官的真面目，主题编号1360。在死之后存有生命吗？存在也不存在，因有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死亡不是淹没，它是一个非常真实且有感知的地方。死亡是缺乏生命的，但是却非缺乏知觉，而是真正有感知的折磨。那个不义的财主死了，他的肉体腐烂在了坟墓当中，但是他那属灵的人灵魂非常清楚他所处的环境和他的历史。路加福音16:22-24，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人死后会遭遇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很快地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阿摩斯书4:12那里对被盗的以色列民这样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些没有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3所言那样重生的人，必定会遭遇一场非常非常粗暴的苏醒。请思考启示录20:11-15。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的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了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了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你的名字是否书写在了生命册及神的出生书册之上了呢？你是否已经重生？你是否准备好了迎接你的神呢？你现在就能够更新你的境遇。今天你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你的罪恶与羞耻将会被完全的剔除干净，你将会得到能力去活出一个充满动力与生命力的生命，一个存到永远的生命。点击登录进一步认识耶稣，来看看简单的教导以及如何即刻进入神的国度吧。我们不要去经历第二次的死，势在必行的。接下来是今天的主题。神说，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创世纪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说，箴言书30:5-6，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神说，139:14，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人说，人类不是神的创造品，相反，我们是由一个偶然事件进化而来的，退化的器官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现在是本课录音的记录内容。进化理论与世俗人文主义至其根基之时，都是建立在如下的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即不存在对创造万有之神的需要。我们是从作为一次偶然事件之结果的某种类型的原始浆液进化而来的。这些敌基督的立场已经在教育界、伪科学界、宗教界、政治界以及整个文化领域占据了上风，而这对神不相信的众多后果是深具毁坏性的。对神不信的一些后果包括数十亿个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对人非常有益的身体器官正在被摘除掉，并被弃于垃圾之中。所有这些事情还是以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经济代价为陪伴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被不断地花费到了没有出路的研究之上，并且大量污染性的错误信息不断地以教科书的形式得到了发表，许许多多的职业都被损耗掉了。性滥交、同性恋以及其他的性变态行为在我们都是动物难道不是吗的大旗之下遍地横行，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拥抱进化论、无神论和世俗人文主义而正奔向永远受刑罚的火湖，许许多多的信徒试图将伪科学同神的道掺合到一起。当然，这仅是一个非常简短的清单，下列这些基础性的段落是取自于神说人说网站的短篇。进化论主义者的狂舞，学术界的新发现和总是令其震惊的启示，常常使伪科学惊诧不已。每一次摧毁他们关于生命之假设的新信息被揭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开始一段试图废弃其损害的疯狂舞蹈。但是这是可以的，因为人们期待他们时不时出一下错误，就像天气播报员一样。你听说过垃圾 DNA 吗？进化论的立场是，但很快就会变为曾经是垃圾 DNA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进化案例。他们坚持认为，你 DNA 的绝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垃圾，是数十亿年致命性的随机突变的一种结果，是一种退化。哦，他们的立场现在不复存在了。下面的摘录内容是取自于科学新闻上标题为染色体组 2.0 堆积如山的数据正在向陈旧观念发出挑战的文章。然而研究人员慢慢地认识到，基因仅占染色体组的大约 1.5%，其他 98.5% 的构成被戏称为垃圾 DNA， 它们被认为是数十亿年随机性基因突变所剩余的残余物。随着基因学家们知识的长进，这一个基本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质疑。有一段时间，人们曾说，为何那么麻烦地去按着顺序排列整个染色体组呢？为什么不仅仅把蛋白质编码的部分进行按顺序排列呢？一位位于夏洛特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基因学家安杰拉·杜塔如是说，对完整的人类基因组进一步的研究正在导致科学家们重新面对一些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比如他们甚至正在重新思考基因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众多单个基因并非是基于 DNA 另外众多流空部分中间的独特阶段，就像分散在一条偏僻乡间小路两旁的房屋那样，相反，它们证明是支离破碎的，是彼此缠绕在一起的，是散落分布在了整个染色体组织中的。甚至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垃圾 DNA 或许根本就不是垃圾，这一种被推测为无用的 DNA 现在似乎正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制造者其基因密码的转录，这将染色体组原始的信息输出的容量提升至了这些基因自己单独将会产生出容量的62倍之多。人昨日的真理再一次被改变。该篇文章又进一步的说道，我们曾经认为很重要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怀特海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辉格如是说道。科学新闻继续说道，尽管人与蛔虫的基因数量并无多大的差异，但是人类染色体组的大小是蛔虫染色体组的30倍之多。人类在为蛋白质编码的 DNA 之外，还有一个数量是更加庞大的许多的 DNA。 由于这类垃圾 DNA 的大多数正在被转录入 RNA， 因此或许这正是人类身体与大脑复杂性的主要原因所在。实际上，比蛔虫更加简单的有机物，比如单细胞细菌，携带有很少编码 DNA， 并且或许根本就没有调节性的 RNA。 进化论主义者们需要时间来重新修订他们的生命模式，退化的垃圾 DNA 并非如他们所言，现在看上去是疯狂舞蹈的时间了。进化论主义者们所赖以依存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一个被称为退化器官的概念。退化器官是进化论的一种假设，即人体中的某一些器官曾经是人所需要过的，但是进化的过程已经使得这些特殊的器官变得毫无用处了。迟至1960年的时候， 许多的教科书还列举了人体超过200多个退化的器官，包括阑尾、甲状腺、脑下垂体、扁桃体以及其他的一些器官。今天的科学已经将这个由200多个无用的退化器官所构成的清单缩减到了一个大大的零。尽管有这一知识的出现，然而许多进化论主义者们还是没有升级更新他们的不幸，并且继续抓住退化器官不放，并对之加以阐释。一个人能够在没有这些所谓的退化器官的情况下继续生活，这是真实的。正如一个人所能够失去一只眼睛或一只脚的情况下仍然能生活一样，但是在身体的所有肢体都是正常发挥其功能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生命质量会好得很多。举例而言，常常被人移除的器官，比如被视为毫无用处的扁桃体或者阑尾，如今人们知道它们有的非常重要的价值。人们现今知道了阑尾是一个从身体中清除毒素的分泌腺，而扁桃体也是清除毒素并且分泌出人体所需的碘。对于退化器官的概念以及它们是进化过程中所缺乏使用而产生的结果，《进化论的崩溃》一书的作者斯科林修斯有如下不得不说的话语：退化器官的论据的致命缺陷是由现代基因学所揭示出来的。从根本上而言，退化器官的概念代表的回归到主张器官的发展或者丧失取决于需要的拉马克学说。然而现在人们知道器官只能够由染色体或者 DNA 中的基因变化而发生变化，器官的使用或者是弃于对于后代没有任何的影响。在人的身体之内没有退化器官，每一个器官都有其自身的用处，每一个器官都有其自身的目的性。在2012年11月3日的科学新闻上，又有一个退化器官说轰然倒下了。文章的副标题这样说道：一种初级纤毛从细胞的表面凸显出来，这些像触角一样的构造曾经被认为是退化器官，而实际上证明对于人体健康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的内容就是以这篇新触角为标题的文章所提供的更详细的信息。人体中的大多数细胞，从聚光的眼细胞到肾脏细胞再到脑细胞，跨视出了一根突出的发丝，它就如一根醒目的指针，闪动着的显示出第一征兆。尽管细胞所能够有其他一些担任繁殖体角色或者发挥扫除粘液与碎片功能的突出，然而第一初级纤毛并不震动、摇动或轻轻刷动任何东西。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们是以人们看待阑尾的方式看待初级纤毛的，它们都是曾经或许有过作用但现在基本上毫无用途的退化器官。证据现在表明，初级纤毛并不只是进化过程尚未剔除掉的游离性触须，相反，这些构造或许是一个细胞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科学家们正在开始视初级纤毛为一个细胞同人体的其余部分进行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一根单个纤毛就是一个细胞的眼睛、鼻子、GPS 接收器，甚至风向标。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初级纤毛，你就差不多失去了同你的环境进行互动的能力。位于伯明翰的阿拉巴马大学的一名精于细胞与发育研究的生物学家布兰德利约德尔如是说道：在过去的10年当中，研究人员已经将大量的健康问题同初级纤毛的功能失常联系到了一起。断裂的附属丝或者其他不起作用的附属丝可以导致肾衰竭、癌症、唇腭裂、多手指或者脚趾畸形、脑积水、动脉硬化、肥胖、高血压和心脏病。最近一些研究团队也开始着手研究到底是怎么样的错误会导致同初级纤毛相关的疾病，如紊乱、发育畸形等等，它们被统称为纤毛疾病。初级纤毛被证明是引导胚胎发育、控制细胞成长并富含代码且多产的蛋白质所发出的信息的主要接收者。然而这样的纤毛曾经被视为畸形异态， 出现在其细胞上类似的异常突出，曾经被认为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废弃物。科学家们曾经认为，当他们确实是在思量纤毛的时候，他们或许是一个浑浊过去及细胞独自游离状态时的剩余产物。但是这些纤维的纤毛出现的问题如何能够导致这么多种类的紊乱，仍然不是很清楚。对于这一问题，一种关于被戏称为刺猬的丰产型发育蛋白质的研究做出了一个回答。刺猬蛋白质首先是在果蝇体内被发现的，它设定了一个生物的从头到主旨，从右到左的身体模式，并且执行身体之中的其他许多工作，甚至在发育完成之后仍然如此发挥功能，比如细胞分裂后的细胞周期控制。刺猬蛋白质的通讯错误会导致出生错误与一种被称为基底细胞癌的皮肤癌，甚至还会导致心脏病。它是一个极度重要的分子。实际上，哺乳动物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刺猬蛋白质，其最为著名的被称作为生平刺猬蛋白质。查明初级纤毛是刺猬蛋白质的接收器，是第二大令人敬佩的发现，因为这是它揭示出了这些纤毛在发育中的作用。整个的生命过程对它们的需要，以及它们在身体各个部位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南初利如是说道，他还解释了为何这些纤毛居于数量如此之多，但却彼此大不相同的疾病与畸形缺陷的背后的原因。不是退化器官，而是奇妙且可畏的受造的。神说，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说，箴言书三十章五到六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精炼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神说，诗篇139篇14节，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人说，人类不是神的创作品，相反，我们是由一个偶然事件进化而来的，器官的退化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现在你已经拥有本课录音记录的全部内容，参考资料：詹姆斯王钦定本圣经，神说人说网站，进化论主义者们的狂舞，赛伊 TH 新触觉，科学新闻，2012年11月3日。